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底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三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 Jerry，
我是方瑜。
我们今天录的时间刚好是圣诞节12月25号，所以在这边祝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哎、
欸，大家听到的时候就是要过年了嘛，就是要跨年了嘛，
快快快了。
这一集应该是2021年的最后一集了吧？就是我们播出的时候。
对 对, 對，所以我们也会待会帮大家做一个一整年的年度回顾，真的很多东西。大家如果今天仔细听 Jerry 跟方瑜的声音，也会发现他们好像有点感冒了，所以这边就是现在环境，对。就是大家最近换季，就是好好保重身体，不要。
其实今年应该是个暖冬吧，对不对？就是到十二月底了、嗯，然后结果都温度还20度以上呢，台湾、啊。
对对，不冷，
但就是有，我觉得就是忽冷忽热的，然后又有时候湿度很重，所以就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就有时候会不小心着凉了，然后就又不小心穿太多，所以就大家保重一下身体。好，那我们今天的新闻有点多，又要来做一个回顾，所以就赶快进到新闻啦。第一则就是日本加入抵制北京冬奥。
对，其实这个之前大概就猜到了，但是最近是日本终于自己亲自说出口，说宣布不会派遣政府官员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然后呢要加入美英等西方国家阵营，来外交抵制这一次的体育赛事。
嗯，我们是看到那个日本的共同社报道，然后就说日本的官房长官那个松野博一，他在礼拜五的时候，就是圣诞夜平安夜的时候，那在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就讲到，就是北京的冬奥跟他接下来这个帕运就只有三个人会出席，这三个人都不是官员。
嗯，那来帮大家统计一下目前抵制北京冬奥的国家到底有哪些国家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就知道，就是率先发难的美国嘛、
Vigo、
对，然后还有美国好朋友英国，然后呢美国英国好朋友加拿大，然后呢立陶宛，就最近台湾，
诶，没有没有，
对，台湾好朋友，
我们要帮立陶宛证明一下，立陶宛是全世界第一个宣布要抵制北京冬奥的国家，那美国应该是第一、
哦、
对，美国是第一个宣布要外交制裁，所以率先发难的应该是立陶宛。
立陶宛哦，太猛了，
真的是
太
猛
了，
超猛。
对，那下一个是那个澳洲。那这些国家呢，它其实都是以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还有破坏台湾和香港民主为由来表示抵制。
嗯，诶，建筑，我这边插一下话，你看美国、英国跟澳洲，那就是 AUKUS 啦， AUKUS 都有了。
对，就是现在大家来集，看是可以凑几组这样子，对不对？
对对对，
那感觉好像
如果大家刚刚有注意到这几个国家，发现五眼联盟的成员几乎都加入抵制的行列。那
也对对对。
不过呢，就是五眼联盟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纽西兰啊。那纽西兰也有提到说他们不会派官员出席奥运，只是说他们这个理由是这个COVID-19 的这个疫情。
好弱哦，嗯嗯，为什么就
稍微弱了一点？
就放开自我就加入啦，就这样。
他们还有可能还是有、
啊、
他们跟中国之间的贸易还是很多啦，所以纽西兰就像澳洲有很多的抵制中国的行动，但纽西兰其实都没有跟进。
不过我觉得最弱的应该是法国、嗯、你知道法国就直接跳出来讲说啊，那个抵制没有用啦、啊、啊，我们这样子没有用，所以他们还就说自己说自己不抵制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超弱的。
他们这今年
法国马总统法国马总统
哎、欸、真的耶、
就是、
马克宏也是马总统、
啊、马总统就是亲中对、欸、
这标签贴太大
这个好笑。
我其实还蛮惊讶，就是说日本最后居然会做出这么明显的表态、啊、因为你知道2022年对于日本来讲说是一个蛮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因为是中日建交50周年、欸、然后他们在这么重要的这个时间点做出这个决定，就是让外界也开始担心，就接下来的中日关系会不会怎么走，就大家都很好奇
怎么走，就不难猜啊、哦、日方声明一出来啊，赵立坚我们的那个
赵哥、欸、
对，
坚哥，
赵哥，
坚哥，
坚哥，坚哥，坚哥，
他马上就回应了、哦、他就说中日相互我要学一下他这样子嘛，中日相互支持对方办奥运会，然后呢他就也说了体育非政治化， 然后还说中方有信心和各方，
你也快快就放弃模仿他，
你放弃
吧，
太难了。对了，然后他也说什么，就是什么中方有信心跟各方一道携手，彰显更团结的这种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向世界呈现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什么叫简约啊？
对，他简约什么意思啊？但当然，他其实上个月底就已经，因为那时候日本就有一些风声，他那时候就已经
气扑扑啦，他们就气扑扑啦。
对，他那时候就批判，就说哦，把北京冬奥跟那种双边政治议程挂钩，那个实质就是将体育政治化，亵渎奥林匹克精神。然后呢就说坚决反对，就是这四个最常出现的字。
没错没错，其实今年以来日本针对中国有很多的外交动作啦，那我们当然就是难免的就会拿来跟很多其他国家比，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法国马总统嘛，就是他公开反对，而且他最近跑到中东去卖了很多武器嘛，对，那我们大家也会猜说，那他就是避免去对这种民主啊人权表态，这样的话他可以卖给更多的这个独裁国家打交道。不过我们看到日本最近的动作很多，包括今年初的这个美日二加二会谈啊，然后日本首相跟美国总统的共同声明，还有日本跟欧盟的共同声明等等，一连串官方发言都越来越没有像以前一样那样要去避免刺激中国。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大趋势就是美中关系进入竞争状态之下，日本也越来越没有像以前一样在保持中立的。
这是真的，我觉得最还有包括在这一年来日本跟台湾之间尤其在国防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声明跟支持，我觉得这真的是跟过去不太一样的。好，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个跟日本相关的消息，就是呢23号的时候日本的一样是共同通讯社，他们呢推出了一个报道，他们就引述了一个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然后就说日本的自卫队跟美军已经拟了一份日美的共同作战计划，然后是要应对台湾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
对，然后呢这则报道的背景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说明年初美国和日本将会召开美日外交和国防首长就是二加二的会谈，然后呢这个就跟那个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有关，那最近已经开始规划的工作了，然后我们也可以渐渐看到在媒体上有许多相关的消息释出。
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今年初美国跟日本就已经进行过这样子外交跟国防部长的会谈，也释出共同声明，那我们要再强调一次哦，因为很多人常常就会说什么啊，外交声明都没效啦什么的。其实哦，这种首长的会谈就是等于是搞定一个大方向。那这个大方向确定之后，底下的人会继续根据大方向去拟定所谓的执行的策略这样子。高层会谈呢，通常就是高层会谈，那工作层级会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日本真的已经开始成立一个什么日本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是真的要去推动像这样的作战计划，就是一个实际上的计划在做。
那在这个报道里面他其实还有提到就是说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有提到如果两岸之间有发生冲突，那在初期的阶段呢，美国陆军他们陆战队会在鹿儿岛到冲绳县的这些西南岛屿就是设立临时的攻击用的这个军事据点，这些作战计划里面还包括如何去处理军民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一般的居民卷入战争战斗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对，那这个最近日本可以说动作频频啊，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先生他在12月1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就说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
对对对，
哇，这个主张引发中国强烈不满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有事是什么意思？有事就是说发生紧急状况，那这个紧急状况自然而然就是指中国发动侵略的这个状况。
对，而且后来安倍还连续讲了很多次，包含他在12月14日参加远景基金会的所举办的讲座，他就有说台湾必须崛起，而且并且呼吁就是国际各国接受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其实之前就有消息就有提到就是说安倍先生其实觉得台湾媒体对这些事情的讨论实在太少，所以他最近又接连在讲到好几篇，真的就是媒体都在关注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就是议员的家暴案啊，然后都觉得好尴尬，这么重要的国际大事然后讲这样子这么重要的声明，然后没有人在报，然后每个人就是一直在报议员家暴案，然后现在就是变成是雷神之锤，
对，
就是又变成王力宏的，就觉得哎，
这些东西也是有可以讨论的点，确实是有，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媒体有点过度的在炒这件事情，然后并不是从中去有更好的议题讨论，然后真正最重要的国际大事有点忘记了啊，真的是有点难过。而且哦，然后刚才讲日本嘛，所以我们快要进到下一则新闻了，但是呢今天推荐大家一个，你知道安倍很会弹钢琴吗？
有，
刚刚有一个新闻，
有一个影片出来，
那个影片，
对啊，就
好可爱哦，
超可爱的安倍就在弹琴，
静静的坐在那边弹琴，
对，就是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还蛮疗愈的。昨天就是平安夜的时候，跟我朋友就聚在那边看，就是大家看一个小手机就看，
觉得很平安，
就是一个爷爷在弹琴。超可爱的。好，那我们赶快进入到下一则新闻啦，就是五眼联盟针对香港立法会选举有发出声明了。虽然就是前阵子啦，就是大家的关注都在明星的家务事上面，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香港立法会的选举。香港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选举投票率超级爆炸低嘛，然后但是还是让了整个中国的建制派赢了，亲中的建制派啦。那对于这个选举呢，美国、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还有英国他们的外长就联合发出声明，就是对于香港立法会的选举还有国安法带来这个寒蝉效应，他们表达很严正的关切。
对，因为在这个声明里面他就直接说了，就是中国针对香港推出的选举制度改革减少了直选的议席，就是直选的席次变少了，然后呢建立了新的审查程序，就直接从之前是担心你知道乱选，他现在直接从源头挡、我直接审查你能够参选的资格，这样子就是影响到了人们自由参政跟选择的权利啊。那声明里面有提到说，香港不少反对派的政界人士哦，包括之前国安法47人案的大部分被告，他们都还是在收押候审，然后或者是流亡海外，所以五眼联盟的国家就认为说，对，他说确保香港稳定繁荣最有效的途径其实就是要保护言论自由以及参政权，当然中国现在这样做就是完全就是违反这些原则，所以他们就是要敦促中国根据国际义务尊重包括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香港的权利和基本自由。
对啊，不过中国已经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个仅供参考而已嘛，他明显没有想要遵守这个国际义务这样子。那这次也是一样，毫不意外，北京方面呢像新华社就严正谴责回去，这样说什么无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也发表了一份什么一国两制向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啊，里面就说中国统治下将香港选举变得非常完善，香港民主发展前景光明。哇，这个真的很敢讲耶。
对啊，真的超完善的齁。他们口中的完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年三月中国人大通过这个所谓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OK， 这是一个文件哦，在这份法律文件当中呢，它就新增了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啦，够完善的吧，现在就给你一个资格审查的委员会，然后呢负责审查跟确认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跟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
对啊，这真的非常完善哦，你看所有候选人都要经过北京审核，然后你说这个叫做民主前景光明。其实中国一直都是这样哦，他们前一阵子才发表一个中国民主白皮书，他说中国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真的是超敢讲，厚脸皮天下无敌的这种概念。
对啊，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是在拜登办这个民主峰会之前嘛，然后中共就发出了这一个白皮书，就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要跟他的人民，这到底是内宣还是外宣，因为我不觉得
这外宣没有用吧，
对，
谁相信啊，
外宣谁相信，然后内宣的话好吧，但是我觉得就是
一定还是有人相信好不好，你看台湾这么民主还是有人说台湾是独裁，一定会有人在附和中国的啊。
哦，好啦，也有道理。好，那在香港的这方面的话，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投票率很低嘛，就香港人面对这一次的立法会选举，他们就是行动抵制啊，就投票率只有 30%， 就创历史新低。让我最近真的蛮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是香港大学那个国殇支柱被撤除嘛，就很多的这些民主的象征都一一的被移除。你可以看到国安法实行之后，香港的民主没有言论自由，然后香港的民主是不是在倒退了，就是他已经
就
是
中
国化了，
他就死掉了，
中国同化了，
他已经就是威权了，就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倒退了。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就台湾可以做什么，我真的觉得就是帮他们留住他们的历史，就是在这边也推荐一下大家去看 我们上一季我们有访问了中山大学的陈志杰老师，还有针对我们台湾如何帮助香港提出很多他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些想法。
嗯嗯嗯，那我们来看美国这边哦，其实刚刚不是讲到谴责吗？美国这边其实不只是说而已哦，他也有新的制裁动作。
嗯，
那在美国时间12月20号的时候呢，国务卿布林肯就根据香港自治法就向国会提出一年一度的香港自治报告。这个报告是香港自治法里面规定就是每年都要有这个报告。那在这报告里面他就点名制裁五位香港中联办的副主任，陈东、何静、卢新宁跟
谭铁牛，他的名字叫谭铁牛。
铁牛，铁牛你被制裁了。然后还有尹宗华，就这五个。对，他就是指控这五个人的行为是削弱香港自治。然后呢根据香港自治。削弱。根据香港自治法、哦、被美国点名的人士在第一年哦、嗯、美国总统是得以就是 May 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那拒发签证或是拒绝入境，但是如果在一年之后该人士仍然没有从这个清单被移除的话，那美国总统就需就是shall就是需实施，对，就是要实施上述的制裁。
嗯，
就真的是告五人欸，这一次
告五人，要不要就是来个那个放个音
代言，对，播他们的歌。
对、啊、
现在
我们要重新讲一次啦，就是很多人一直常常讲说什么外交声明无效啦，什么外交抵制无效啊，然后这种制裁也有人就是啊好弱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齁，就是外交上面本来就有很多象征性的动作要做，各种表态啊官方立场的表达都是外交动作之一、嗯、如果连这种象征性的动作都不愿意做，口头上表态都不愿意表态，那才是很糟糕的事情。那这个就代表说你就很害怕得罪另一些国家嘛。我们看到美国的制裁其实的确是有效的，因为中国每次都气扑扑的在那边回应嘛。比如说像这个外交抵制，然后呢中国一开始就说啊我们不在乎啦，你不来就不来啊，结果后来又说很生气说你不要这样子搞政治啊什么之类的。
嗯，
制裁也是一样，美国对中国一直都有在制裁，那一直有新加新的名单，然后中国就很好笑，他也是制裁，还制裁什么 Pompeo 啊什么的，就是很好笑。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呢就是一直有在加强名单，其实很多时候是延续的川普时期的这个政策这样子。那只是齁、哦、还是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就是美国企业在香港的投资很多，尤其是香港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让世界各国对中国、哦、有点投鼠忌器的感觉，因为你要制裁香港常常就会伤害到自己国家的企业，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全球化的时代比较麻烦的地方，也是中国可以这么的
嚣张
不要脸啊，就是很嚣张的原因之一啦。
对，确实真的要让这一些华尔街或者这些从商的人要遵守这样的制裁或是加入到这个制裁的行列里面真的蛮难的啦，因为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就是这件事真的很难啦、嗯、那讲到制裁还有另外一组人现在也可以谈到另外一个法案啦，就是在圣诞节前夕呢，在美国的23号呢就签署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那未来呢就是这个法通过之后呢就是全面限制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产品进口到美国，除非企业呢可以证明说它的产制过程是没有涉及到强迫劳动的，这个法案就被视为是美国对中国压迫维吾尔人就是就责的最重大的一步。
对，如果你上礼拜没有听，这一次在这个礼拜再讲一次给你听、嗯、这个猛是猛在哪里呢？因为它是直接地图炮，就是说我只要从新疆进来的产品就一律先进再说。
对，
然后呢是你们这些企业你要自己举证说哦，我的生产过程中并没有涉及强迫劳动的人力、
嗯、
这些
对
你才有可能被放在那个例外的名单里面。
嗯嗯嗯，我觉得这真的很猛。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如果大家之前都有在听我们观测站的话，去猜一下这个法案是谁提的，我觉得听到应该对就是不意外，
都是老面孔，
都是老面孔，
都是那些议员、
就是、对，第一个就是共和党的那个 Marco Rubio 嘛，他是参议员，然后还有民主党的这个 Jeff Merkley 默克利，他就联合了共和党的这个 众议员 Smith Chris Smith，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众议员是 Jim McCarvin， 他是民主党的。那他们其实这个法案从2020年就在国会推了，然后而且啊，就这个法案过参议院送到众议院之后呢，就一路赶火车，12月14号的时候在众议院提案，当天马上通过，16号之后呢再跟参议院版本的整合，20号马上送交到总统的桌上，23号就签了，就是一个超级快速的一个法案通过，
真是超快的。这个从参议院到众议院之后就直接你像生产链一样，就直接这样送到总统那边去，然后就直接过了。我就觉得大家是不是真的很想要在圣诞节前把东西签一签，这个速度有点太夸张了，
真的。
不过这也说明了，就是一些像刚刚可欣讲到，就是不管是参议院或是众议院，你看这个提案的议员都刚好是一个共和党跟一个民主党议员。之前有没有说过，当你看到这个法案推出来它是这种气势的时候，就是一民主党一共和党，你就知道他们是真的想要让它过，因为他们要确保这个是一个 bipartisan 的 issue。 所以呢，看来就是这个新疆人权议题真的是两党共识，而且民主党多数的众议院还过这么快。
对，
我自己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就印象中，转电视有时候转到就是魔法阿嬷，就 Pelosi 他就一直有在这个议题上发声，就他也很关心这个新疆
的
法案。
一定要，我不要忘记 Pelosi 那年是直接就是六四十期间，他直接跑到天安门去举旗抗议中国对六四的事件处理方式，他超猛，
夸张。
对，反正现在就是两大党的共识。那回来讲讲看这个法案的意义哦，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通过之后呢，美国就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哦，实际上全面禁止新疆产品进口的国家。那我们可以特别发现，就是说像棉花、番茄还有这个细菌哦，就是做这个半导体这个细菌是新疆三大出口产品，那在这个法案当中被列为优先关注的产品这样子。那法案也要求说国土安全部必须要去调查，还有实际上列举说哪些企业是在，还有不止企业，它这边是实体，法案里面是讲实体，就是也就是说包括企业、个人还有团体啊等等都算在内这样子。法案要求总统对相关的官员实行制裁。
我觉得这个影响范围真的很大，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美国是真的下狠心了。因为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大约有90亿美元的棉花产品，然后而且每年的进口服装当中 20% 是含新疆棉的。现在不是美国在推太阳能嘛，就是能源转型嘛，那多晶系的，就多晶系就是太阳能板很重要的一个原料，你知道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晶系产地就是新疆，占全球产量的 50%。 所以法案一出来就是一定就是对美国太阳能板的这个产业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呢也有个好事啦，就是有可能对台湾的太阳能板业者就是一个福音，就大家可以预期就法案过后呢会有一些转单的效应出现。我们没有要爆牌齁，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应该已经来不及 了，我觉得有在关注的人可能
对啊，
对，很早就开始那个了。然后呢作为这个法案提案人的卢比欧，就是 Marco Rubio， 那他在拜登签署这个法案之后呢，他就发表新闻稿表示说这是美国对中共使用这种奴役劳动就责哦，至今采取最重要而且最有影响力的行动。因为就直接是商业行为嘛，就直接挡了嘛，对不对？那美中关系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哦。然后呢法案呢也确保美国民众不会在那种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购买中国这种奴役制造的商品。那卢比欧说呢，他期待与拜登政府跟国会的同仁合作，确保相关的单位呢确实恰当的执行这一部新法。
大家看到这是卢比欧说的，是共和党卢比欧最反或者说最大力的这个在各种事项上面都骂民主党的这个卢比欧，所以大家揉眼一下确定真的是他。所以我们更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美国两大党虽然说常常吵架，但是呢在这个外交上面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
对，
我常常看美国两大党这种炮口一致对外的这个传统啊，就是真的是觉得蛮羡慕的，蛮羡慕的。
真的
卢比欧这样子称赞拜登真的是在美国是可能出现的这样子。那
台湾感觉就
这个就
没办法
对啊，
意识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炮口一致对外这个传统真的是就是美国其实很清楚说外交事务上真的知道说自己的敌人是谁啦，那可能 在台湾可能很多人想要跟自己敌人一家亲嘛，那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那这个好吧，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回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也发表声明指出说，这个法案很重要，那就是要展现对抗强迫劳动的承诺。同时他也强调说，要联合盟友伙伴一起采取共同的行动，确保说全球的供应链不要使用这样子新疆强迫劳动的这个产品。
嗯嗯嗯嗯，这真的就是代表美国的这个发言啦。那这个对于这个布林肯的言论呢，中国外交部就不具名发言人就是以不具名发言人的名义，然后反批这个法案是恶意诋毁新疆人权状况，然后美方打着人权的幌子搞政治操弄和经济霸凌，然后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然后奉劝美方纠正错误。
我觉得我们讲新闻讲到都有一个 pattern 出现了，就是反正不管什么新闻出来，就是中方一定就是严正的反击，
很生气就
对
了，
每一个新闻都是这样子的模式。
好，那在我们进到我们最后的年度回顾之前呢，诶，大家知不知道，每一年就是牛津词典嘛，都会帮那一年选一个字，然后今年的字，诶，谢玉你猜得到是什么吗？
COVID 吗？
COVID 是COVID 是2020，
是不是 positive？
positive 不是。
lockdown
不是，今年是 vaccine， 很合理啦。
对啦，也对啦，
就是因为也是疫情，
对对对，
就是现在就去年啊，去年不是 COVID， 去年是 pandemic， 然后今年是 vaccine，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今年大家就是一起在回应这个疫情嘛。那但是其实现在目前呢，不管是 Omicron 啊，或是什么的，就是疫情又有点就是紧张了啦。就是而且美国的参议员昆斯呢，他就确诊 COVID 了。那他和一群国防部的官员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就确诊了。
对，而且这个已经是本月第10位国会议员确诊，包括对像民主党的参议员啊 ，Warren 啊。
但 Warren，
那个，
大家一定记得吧 ？Warren 就是之前有参选过那个美国
总统，但之前那个真的太多人了，大乱斗，很多人可以。那个 Cory Booker 他也是有参加初选啊，对啊，
对对对
对，
对
，Cory Booker 他也中标了，对，而且他们都已经打过 booster 哦，就是打过加强
剂，
第三剂的疫苗，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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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另外还有7位众议员也确诊，
这个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昆斯哈，他今年初有曾经来过台湾。拜登上任后不久呢，就派出一个名义上是非官方，非官方的访问团。然后呢，可是他来台湾的这些人呢，他最信任的幕僚团队成员，包括有前参议员陶德领军，那还有这个昆斯。那昆斯他之前是国务卿的热门人选，也是拜登最信任的国安团队成员之一。那最后呢，因为拜登希望说他留在参院可以协助推动一些国防外交的法案，所以最后他没有出任国务卿。
现在的就是全球疫情都有点失控了，让我再补充一下各地的目前的疫情情况啦。就纽约的话，新冠的确诊病例数呢创上疫情以来新高，那全球各地呢很多地方也开始封城了嘛，就是经济活动都大幅停摆，其中最严格的封城规定就在荷兰。那我其实昨天还有看到，就我们现在录的当下是圣诞节嘛，我圣诞夜的时候还有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超难过的，就很多人因为 Omicron 航班取消，然后圣诞夜就只能在机场
过。机场，哇，
这个好心好难过
。对，我自己是在脸书上啊，就有看到那个 TVBS 驻华府的记者倪家辉，他就有说白宫记者协会已经要求所有的记者，他们进白宫的时候都要带那个N95 或是 KN95， 就是 KN95 是韩国的那个标准，那其实就是差不多是 N95 同等级的那种口罩，因为现在的疫情真的已经很严峻了。然后呢，不过他也有说到，就是美国人戴口罩常常都没有戴好。我想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 seal， 就是你的边角你要压进去，它不是有那个铁的那个条嘛，你就是要把它压进，可是很多人都没有，他们就是或是就是露着鼻孔出来，会觉得那你戴口罩戴好玩的吗？
等一下就是我们会访问那个 Keep Taiwan Free 的人，他现在在纽约，或者
可以问一下他纽约状况。
对，因为我之前在纽约的时候是规定要戴 mask， 但是呢，很多人就只是就 cover up 而已，就他只是盖住。然后还有看到人戴内裤，
太夸张！而且我跟你讲，好
戴在头上。
我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没有用 OK 还臭臭的
我昨天因为我去药局拿药然后呢就还亲眼看到、因为通常药局的人就是那种 pharmacist 他们应该会比较小心就是口罩要戴好你们在药局工作然后我看到的状况是他们就是你知道美国他们工作态度就是很 chill 然后呢他们就聊天哦、就聊到忘我然后呢聊到最后就是直接口罩拿下来然后聊天然后我说哎、我人还在这里耶就是你不理我就算了然后你居然聊天聊到就是口罩就是要拿下因为就戴口罩可能聊天不方便吧然后我觉得天哪就是连在药局工作的人他们就是这么的没有 sense 那就更不用期待一般人他们会真的乖乖戴口罩
这个是整个德州的状况吗还是不应该说这是怎么是整个德州状况就是你如果在其他的地方也是观察到类似的防疫
没有因为还记得我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我前阵子去西雅图嘛然后对我德州人来说就是一个 culture shock 就是已经有那种对因为西雅图是大家口罩都要戴好戴满然后呢、去很多公共的场所譬如餐厅他要看你的那个 vaccination card 就是你的那个
接种的卡、小黄卡在台湾是小黄卡在美国是小白卡
对你这个在德州是不可能想象的你一定会被骂死这个就变成是那个共产国家啊社会 socialist country 什么之类就开始这样骂而且跟你讲最夸张的是他有时候不是只看那个卡哦你拿卡还没有用他还要让你拿那个譬如说你的 ID 他要去 check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是同一个人
好认真哦
对然后就很夸张然后我甚至还有到那种餐厅坐下来他的那个杯子啊全部都有盖子就是它不是一般的那种杯子水的杯子都有盖子然后呢桌上也放一个 ziplock 就是那种
好认真哦
你知道那个袋子要干嘛吗
把你用过的东西放在里面它在丢吗
没有就是你要进去餐厅吃饭你要脱口罩你的口罩要放在那个袋子里面
哇
怕把你的口罩弄脏
哇真是好细心啊
更
很夸张然后德州就是没关系德州这边就大家都很开心就互相交换病毒这样子
好啦就 Jerry 你保重Jerry 保重
我尽量我都不出门
对
这个现在哦，美国新增的病例里面我看新闻哦，超过七成就是新的 Omicron 的这个病毒不过我觉得很蛮有趣的、他们美国的 CDC 规定如果你已经接种完疫苗假设你接触过确诊的人你也不用隔离这样所以就是他们是觉得说已经就是没有关系已经没有办法隔离那
应该
是
说因为目前 Omicron 它就是就算你确诊它的症状大部分尤其是如果你是完全接种的话其实就是非常轻微的症状、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怕医疗资源耗尽吧
确实啦因为我觉得台美国不是美国我觉得全世界已经两年了确实已经疲惫了就对于防疫已经有到疲惫阶段然后大家已经在想的并不是说还要怎么防疫更多是在想要怎么去适应就要怎么 adapt 这个事情所以我
觉得就是他们觉得轻症也没关系
对轻症也没关系就让它流感化确实这也是很多学家他们觉得就让它变成流感化但是这个的话就变成是大家要打疫苗啊
对啊
对
我觉得应该是要提醒台湾的大家就是说疫苗接种是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接种虽然不能保证你不会确诊但是能够大幅的降低重症的死亡率可是我看很多新闻或者是很多政治人物还在那边黑疫苗然后就是说什么你打了也不能出国啊什么欸现在没有人打疫苗是为了出国了好吗你看
打疫苗不是让你可以出国用的、好吗
对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讲说你打疫苗不能出国啊我拿这边酸欸这个真的是搞错重点了我觉得齁台湾现在真的岁月静好啦圣诞节你看人山人海外面但是真的大家要赶快去接种疫苗然后真的要知道说现在全世界的疫情是非常严重那我们现在正常生活真的要好好的把握那就是疫苗真的赶快去接种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边也提醒大家就是真的要赶快接种的原因是因为疫苗会过期我们不要它等到过期的时候不要像是上次一样我还记得就是说我们本土疫情爆发前我们的疫苗都快要过期等到本土疫情爆发之后突然大家抢着去打疫苗其实如果当时大家就开始先陆陆续续的打那本土疫情来的时候爆发的时候我们有更强的防护力那我知道现在大家有可能就看到我们的确诊数很低我们防疫的非常好就是少了那个 incentive 去让大家去接种疫苗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成语叫什么啊 未雨绸
防患未
雨绸缪，
对，防患未然，各对，所以呢，就是
现在台湾第二季的这个覆盖率好像是60%左右，所以说还有大概四成左右的人，
还有、
也是蛮高的，有40%左右的人可以赶快去打，这样
对啊对。
然后现在也开始要接种第三季了，所以说
对，我要准备去接种第三季，我现在准备就是我第一季打 AZ 嘛，第二季打 Pfizer， 我下一季我要打 Moderna， 我就所有都来一遍，
你收集耶、欸。整个 collection 收集完整
对啊，我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好啦，那我们今天呢还要再进到这个年度回顾的展望。哎，我现在先随便让 Jerry 决定，好，你觉得现在直接回想2021最大条的一个台美关系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2021有台美关系，我觉得会是美国捐疫苗给台湾呢，因为就是这一整年毕竟全世界都还是、尤其台湾，你看五月那个时候
爆发
之后，每个人都开始要缺疫苗了，但日本好像也是很快就先说要捐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美国这个动作是不得了的，因为他们是直接让参议员达克沃斯直接来带货，搭军机
带
货送疫苗，这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是高级带货员。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大条的新闻，然后你看这个就是第一次这种参议员高调来台湾、然后还搭军机，之前不是中国他们说就是美国的军机落地台湾的时候就是武统台湾之时嘛，2021年都要过完了，
重划底线没事没事，
对、
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 要求他，就他们压力也很大。
对，我觉得然后有开了这个参议员来台的先例之后，又有另外一团嘛，对不对？也是参议员跟加上一些众议员来台。
好，我就这边直接帮大家回顾一下啦、就是直接用日期来帮大家回复一次。那、
就是、重要新闻，对不对？
对，重要新闻这一整年的，那我们就当然从一月啦。那其实一月的美国还蛮气氛紧张的，对，而且那时候选完还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嘛，就是到底这个 election has been stolen， 就是这个
been stolen， 然后就是
对对对
假投票这样子，
假投票，所以很多的争议。那所以在1月6号的时候，就美国国会发生了动乱，我记得是造成四死嘛，对不对？然后好多伤。那当时的这些争议的案件目前都还在审理当中，那这是1月6号，那真的就是引起全球哗然。我接下来会讲比较多是台美之间的，其他的我就不会讲到。那再来呢是1月9号，又对台湾就是个超级大的好消息，就是呢蓬佩奥他宣布要解除国务院里面跟台湾交往的这个内规，
耶、封印解除，
封印解除，然后更多的那个外交人员可以互访。那再来呢是3月23号，这也是让台湾跃上全球国际版面的
大排长荣
大排长荣，就是说长荣的那个那什么号、
长四号
他卡在那个苏伊士运河，然后那时候不是还有人就用一个 meme 就在那边讲说什么长荣竟然挡了所有的东西，我今天要叫你他就那个 Mitch McConnell 不是有这个，请你解释一下这梗是什么？
Oh, okay, yeah. 对，因为 Mitch McConnell 就是他是共和党的参议员，然后在美国国会就是常常去
背
阁，就都会挡法案，就是什么都不让你过。
对，
这个好笑。
所以那时候长四号卡住苏伊士的时候，大家都说、那你就是 Mitch McConnell 好，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已经不止台美关系了，是造成全球供应链都就大乱。那我们就进到四月啦。那四月的时候呢，16号，就刚才方宇有提到那个非官方的，就是拜登派的这个非官方的访问团来台湾嘛。
非官方，但是重量级，
就是超级重量级。对。那呢，到了四月之后，就本土疫情呢就大爆发。我想那时候全台湾人都很紧张。那六月的时候呢，马上因为台湾疫情爆发嘛，很急需要疫苗。那6月6号，美国参议员呢就访台，就送台湾疫苗，一开始是250万剂。那呢，到了6月底，时隔5年的 TIFA 又在重启了。7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年丽英姐的前 AIT 处长离开，然后换成由孙小雅处长来接任。那呢7月6号的时候是确认将由孙小雅接任 AIT 的这个处长。那8月15号的时候呢是阿富汗事件的爆发，那个时候撤离了，
撤军，
对， 人从飞机上掉下来啊，人攀爬着这些飞机的画面，
就
是在全世界
赶着跟着美军一起走这样子。
然后随之而来的是很多的就是对美国承诺的这个质疑，所以19号的时候呢 Sullivan 美国的国安顾问 Sullivan 那他呢就是把台湾跟以色列并列，就是来形容美国承诺。那呢当同一天呢，拜登也在节目上面，在 ABC 的节目上面呢提到台湾的时候，他直接用 NATO 这个神圣的第三条的公约，然后去宣示对台湾的这个承诺。那当时大家都觉得，诶，是不是口误？大家都很惊讶，是不是谈战略模糊要没拉，把怎么把台湾的这个地位拉到这么高？那等到9月15号的时候呢，是宣布了美国宣布要跟澳洲跟英国成立这个 AUKUS 的这个联盟。那 AUKUS 也被 Foreign Policy， 它算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外交杂志，这个 Foreign Policy 认为 AUKUS 是整年度最重要的一个进展。就我觉得大家可以
最重要的新人团体这样子，
对对对对，新团
202新团最重要的新团，
对，最受瞩目，
对，
大家可以看看就接下来哦，可是在明年都会出什么样的专辑啊，
对，
会出做些什么事，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那到了十月的时候呢，是当时就是拜登又说错话，他又讲说跟习近平通话之后我们会继续承诺台湾 agreement，然后大家想说，这到底是什么？
What the...
结果就，对，应该就还
是台湾 agreement，
对啊，就还是一样，就是一法三公报跟六保证啦，就应该是拜登讲错话。
就国务院后来就马上出来澄清，这样子
的，就是下半年可以大家知道国务院有加很多的班。然后呢，10月21号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让台湾又很惊讶的是，拜登在 CNN 的 town hall 在面对学生的提问的时候，他提到我们会出兵协防台湾这件事情，
而且还讲两次哦，
对。
就是坏主持人，就是
又在 confirm 一次，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天天在那边说错话，那在 confirm 是你是不是又说错话？结果他还是说真的会出兵协防，所以大家都说，哎，那这应该就是拜登的真心话了。那大家也可以去参考我们上周整理薛瑞福的访问，他也认为这是拜登的真心话了。那到了10月28号的时候，当天蔡英文总统接受 CNN 的访问的时候，还证实有美国的军人在台湾驻军，那是回应了10月8号《经济学人》还有《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些疑问。那到了在11月呢，我们快结束了这一年，快就没有发现很多事情，就是但是真的今年就真的发生很多事。到11月9号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又在率团访台，而且还拜会了 TSMC 我们的那个台积电，然后还拜会了国防部，
而且这好像第一次哦，国会议员去拜访国防部、
哦、国防部、嗯、对。然后10月15号的话是拜习会嘛，那呢11月17号呢，那个时候拜登又口出狂言，他说台湾是独立的，要自己做决定，对，其实这个也是吓死人了，但应该也是他快有点不小心说溜嘴啦，
我相信是真心话，
但是真心话对。但是那11月25号到26号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团美国国会来访台，然后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个议员，哎，我记得是共和党籍的议员，
好像叫 Mace 吗？嗯，
对 ，Mace 他就说他下机的那一张合照就写台湾共和国，台湾 Republic， 对，所以也是让大家都觉得哇，什么我们又被独立吗？还是怎样？吓死人！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12月18号的美猪公投，那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台湾愿意让莱猪继续进口。那我这边就想要问大家，觉得就是刚才漏漏等一连串，大家觉得一年当中最大条的新闻是什么？
可以欢迎到我们的那个 YouTube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觉得最大条的新闻是哪一个。
嗯嗯嗯，那我自己讲我的好了。 Jerry 是觉得捐疫苗对不对？
对，
我其实觉得是解除内鬼耶。我那时候跟方宇聊，方宇觉得是解除内鬼，就是因为庞佩奥的最后给台湾一个礼物，因为我觉得我们刚才讲到很多事件都是大事件，但是台美关系真的要维系是靠那些小的，就是官员的之间的联络啊，吃饭啊，这些东西，外交人员之间的这个长期的关系维护慢慢堆叠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虽然大家没有看到，就有可能大家会更多看到是那个国会议员率团，
因为内规是 平常大家不会去知道的，因为就叫内规嘛，就是 internal 的，就是不会让你知道。但是这个是对
这新闻一出来，然后所有人就一直问我们观测站说内规到底在讲什么，我
就是内规、啊、
我怎么知道
内规就是你不会知道对，但是他就的确对我们的外交人员就是那种每天的工作上就会有 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大家想想看嘛，你看国会议员来台湾，虽然它是一个很象征性的东西，但这些国会议员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每一天跟陈时中部长讲话吧，他也没有办法每一天打电话给国防部长跟他聊天，就这些台电下面的更多的长期关系的维护是靠我们的外交人员去办到的。那这些就是如果没有解除内规有可能很难去提升的，就是不管它的次数它的层级都是要靠内规解除然后去真的堆叠起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感谢庞培奥啦、就我觉得这是今年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啦，那就欢迎大家跟我们
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最后也、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今年总计美国送台湾的疫苗量是400万。
哇，因为还有主委加码嘛所以最后加一加最后400万。
对，然后 那再来我们来统计一下今年的美国的军舰来台次数。答案是11次，截止至25号是11次。但是我们因为现在是25号嘛，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再多接下来5天又再来，
年底再来一发这样子。
对啊，就是不输给去年。但是我、
其实这样子频率就真的是跟我们之前讲差不多，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啊。
对，但是大家记得、算就是每个月一次。但是呢，在8月27号的那一次呢，它是2艘一起来。
哦。
所以
这样子我们要给它算12次，
就是
加嘛。
在11次里面总共12艘这样。
OK
对对对，好啦，其实我觉得台湾今年的外交其实很精彩的，包括 G7 把台湾纳进去，还有我们其实今年来的 Podcast 不断讲到跟台日之间的关系，然后还有我们知道立陶宛嘛，斯洛伐克嘛，就这些国家对台湾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还有瑞士也通过相关的法案嘛，那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台湾的外交大年。
但大家会这么重视台湾，其实也正式说明的台湾海峡关系就是真的是变得很紧张，所以每个人都在讨论台湾、那我觉得就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对于台湾的自我防卫等等，这其实世界各个国家都在看，那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些清楚的表态，让大家知道我们对于我们民主生活方式，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决心要去捍卫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是我们2022年也需要来好好的反思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我们要来念一个我们的粉丝留言，
我稍微来看一下留言。其实学霸奶奶每次都来就是留言，真的很感谢你。然后呢，
学霸奶奶，
对，真的是奶奶吗？到底是好好奇哦，是学霸奶奶但是这一次有一个，就是我们上一集下面有一个非常专业，其实他也是常客啦，就是在我们脸书下面我也常看到他留言，陈正哲。那他就其实很认真的跟我们回了、就是针对我们上一集讲的内容关于贸易的，他就认为说台湾和美国，我这边就直接把他的留言跟大家分享。他就说台湾和美国的贸易其实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那台湾可以期待台美签 FTA 啦。那台湾虽然现在是申请加入 CPTPP 嘛，但是目前我们都知道现在美猪过了，那下一关其实就是福岛的问题，因为现在全世界只剩下台湾跟中国，就是在就是这种地图炮式的去挡福岛的食品，那这个就还是要花一些时间解决。不过呢，他就提到说美国2022年其实有新成立一个叫做印太经济架构，如果台湾加入这个由美国主导的架构，可能会比 CPTPP 来得快。对、然后上次我们其实有提到那个上次我们也有提到那个国防授权法不是有讲军演嘛，那他自己也是认为说很可能会去邀请啦。对啊，因为台湾之前在12月14号有举办这个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我们就有加入，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可以期待的。那我们最终当然谁要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就是我们就是 CPTPP 跟那个印太经济架构我们都要加入。对啊对，那就是哇，这是非常专业的留言，然后也很感谢就是陈正哲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那
谢谢，
就也请大家就是尽量留言，然后我们每一集都会找时间来回复几个留言，然后或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好啦，那今天是我们今年最后一集的 podcast 嘛，所以我们就马上就要继续啦。
对，
这一年我们一直有一个来宾我们很想要邀请，就是 Keep Taiwan Free。 那今天就邀请了 Keep Taiwan Free 的博成，那我们这边就是来欢迎 Keep Taiwan Free 的博成。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 Keep Taiwan Free 的博成，我现在居住在纽约。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就直接请博成来帮我们介绍什么是 Keep Taiwan Free，然后什么时候成立的，然后成立的契机跟目标是什么。
好， Keep Taiwan Free 呢，其实它以比较宽一点的概念来说，它其实是一个 movement。 好，那为什么讲说它是一个 movement、因为呢，这个运动其实就是跟我们长期以来在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运动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在197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年轻留学生，像你们一样在纽约呢，他们就开始有这一种诉求国际社会要正视台湾国际地位的这一种运动。当时比较有名的就是有几位留学生，他们就带着铁链走到这个联合国的大门口，然后就用铁链把他们自己链在那个联合国的大门上。那这样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我们也知道说70年代中国跟美国就开始暗通款曲嘛，1971年蒋介石的代表、被逐出了联合国，我们都知道就台湾就变成一个国际的孤儿。所以呢，这个运动一直在海外都是有说，哦，那么怎么办让台湾有这个国际的地位。 Fast forward 几十年，然后当时大概在90年代初的时候，在立法院里面有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就是说要要求这个政府要研究怎么样让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我用的是官方的文字来跟大家述说了。那其实就是说政府想要做这件事情，但其实海外的台湾人已经做了很久了。那当时在1992年的时候呢，有点两边在比赛了，就是民间跟政府。所以当时在纽约的台湾人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台湾加入联合国行动委员会。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网络的时代呢，那名字都要取得很长嘛，所以这个英文呢就叫做 Committee for Admission of Taiw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有一次就说联合国好像要破产了，然后呢说破产，他说如果全美国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捐三块钱给联合国，联合国就不会破产。所以当时的这些 committee 的人呢也想说，那我们就每个人都去收不知道是三点多多的支票，然后把它收起来之后寄给联合国。那联合国呢，他就很 polite 的把他写了一封信回来说，我们不能接受你的捐款。那他们就是还就沿用这个2758号很 superficial 的这种内容，跟你拒绝说我不能收你的捐款。所以呢要讲这些事情就是说 CATUN 就是算是 Keep Taiwan Free 的前身。那这个前身呢一直应该到2011年左右，因为当时上一代在做这些运动的人已经有点老了，那我算是有点中生代。那现在有一些新生代进来了以后，他们就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再把这个 movement 有给他另外一种生命。因为 CATUN 你看听起来又臭又长的，而且当时我们的主要的口号叫做 UN for Taiwan、那 UN for Taiwan、这个讲了很久的东西。那 UN for Taiwan 这个也是一个一般人听了可能比较没有什么感觉。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秀叫做 Jeopardy？
没有。
我知道这个秀但没有真的看过。
对，它是一个知识要非常高的
游戏
益智节目。当时他们就是有不同的问题，然后他有个 Final Jeopardy， 就是问最难的那个问题嘛。那他
是不在联合国里吗？
对，他的问题就是说This Asian nation is not pa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Asian country.
哇、wow, 有这一题？
对对对。
我靠。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台湾人秒答。
对啊，
台湾人可以秒答。
因为我们九月还有做一个 outreach， 然后这里就有做这个牌子。In population, it's the largest country that is no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哇、wow.
就是还是最大的人口数，但它却不在语文里面。
对，翻译的很直接。这个是1998年2月3号
的题目。
的题目，你们哇，你出生了吗？出生了没？
我出生了，可心可能还
我两岁，两岁。
天哪！三个挑战者，三个都答错了。所以呢 ，UN for Taiwan 这个口号就觉得说不够响亮。 好，那当时我们就在想说，那应该是要有让人家比较可以引起共鸣的。美国当然就是什么民主自由，好，所以呢、嗯、就想到这个用 Keep Taiwan Free， 那不是我想的，就是别人想的。那这口号其实听起来就很直接、嗯、因为 Keep Taiwan Free， 第一 free 可以跟美国人引起共鸣，第二要 keep、嗯、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对不对？好，已经是台湾遇到了一个什么压力啊、嗯、什么外部的因素，那我们现在都很知道嘛、嗯、这因素就是中国，所以呢 Keep Taiwan Free 的这个方式就沿用到现在。
Keep Taiwan Free 他们有一个吉祥物，就是应该算是他们的吉祥物，就是一只台湾黑熊，嗯，超级可爱的。现在听的人可能看不到，但是你们可以应该可以到 Keep Taiwan Free 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嗯、
那我想要请问博成的是，刚才提到就是 Keep Taiwan Free 是沿用推广台湾进到 UN 体系的这个 movement 一个运动、嗯、你们有这个很可爱的吉祥物这个台湾黑熊，那你们平常会用这个在纽约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嗯，好，因为这个黑熊呢当时是拿来做出一个募款的一个标的物，那么在黑熊迅速爆红了之后呢，我们今年还是没有选择要上街头，因为我过去的每年几乎都会上街头、嗯、有不同的路线啦、啊、有时候从中国领事馆走到联合国啦，什么联合国走到中国代表团啊、嗯、这一种很有些是横跨这个曼哈顿的这个路线、嗯、那今年呢做的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把这只黑熊呢做了一个跟真人一样大的黑熊
哦、oh.
对，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去 Times Square， 然后就是有刚好看到那些手牌嘛，还有一些干洗手，
嗯，
对，我本来想说 podcast 我就不用、
嗯、回应这个 COVID，
对对对，
回应 COVID， 哎、欸、我觉得这个 idea 很好哎、欸嗯、就是不用群聚，但是我们就直接有个更大的标的物让大家来看，
对，
那很多人会在那边打卡拍照吧。
对啊对 啊， 啊，因为你知道那个 Times Square 本来就很多卡通人物嘛，
对
对啊，就会有卡通人物自己围过来这样子。
Keep Taiwan Free 是透过这样的方法，譬如说大家会看到这个东西，这个吉祥物很可爱就过去，是透过这样的方法有一个机会去跟大家介绍台湾或介绍这一个议题吗？
嗯，应该算是啦，就是说过去我们做法都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是去走街头。台湾刚好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好像你没有加入联合国你也不会饿死，你也不会病死，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是没有联合国不能活的、
嗯
哦、对不对？我们有非常多的疫苗、嗯、我们台湾还打过那种日本的过期的小儿麻痹疫苗，其实有很多非常可怜的事情，那当时没有联合国真的是很台湾没有办法。
现在也好像差不多耶，你看像这一次因为 COVID 的关系， WHO 它也算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相关联的组织嘛、嗯、那、
嗯、
因为我是念工程师，软体工程师，你很多电脑的系统啊什么的其实也都是联合国的规格标准、嗯、就是 ISO 什么什么什么的、嗯、
对对对，
你如果不被联合国承认的话，你在做很多电脑系统，譬如说你要做一个地址的那个表单好了，你要选国家列表、嗯、你的名字就是直接你知道台湾 comma
province of China，
就是、
嗯嗯、
对， 对，你就是会被这样子被表，所以这我觉得还是有差。
对，我觉得刚才博成跟 Jerry 都有提到，就是因为我这次有问一下博成，就是因为不管是这次 COVID显现出了 WHO 里面的问题，或是我们像是很多议题上面我们都看到 UN 体系的一些弊端，那常常这些新闻被报道出来的时候，台湾就会出现，都说啊，那台湾不要加入到国际组织里面啊，就是大家常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但是刚才博成就讲得很清楚，其实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
嗯，
是很需要 UN 存在的。
是，
那我想有是不是啊、博成在纽约，尤其是在第一线，就在联合国的总部那里，可以看到更多是希望台湾能够加入到的一些conversation 里面的。
嗯，我们看到的联合国就是刚刚讲说像 WHO 它也是泛联合国体系的一部分，
嗯，
但是官方，那其实 even 在非官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谓的 NGO、嗯、非政府组织，那联合国一整年下来几乎每个月都在开会，他如果不是官方的人在里面开会，他、嗯、外面的人在开会。举了最两个跟台湾最有关系的就是三月是 CSW 妇女高峰会，这妇女高会每年台湾也都会请我们台湾的一些妇女代表过来参加，
嗯嗯嗯，
那他们过来参加的好处是说他可以分享我们台湾在妇权方面 哦，父权，这父权听起来好奇怪哦。这是
两个对立，
父与的父，父与
父女权，
父与
对
还哦是父权，你是说那个 empowering 吗？是那个父权吗？还 是
empowering 还是父女权、啊？
是 women's rights，women's rights，、
oh, right.
哦，那妇女权益，
这是 CSW， 对，这是妇女高峰会嘛，妇、嗯、女的权益这个方面，那台湾其实在这一方面算是非常进步的。
嗯，
那我们不仅是可以分享我们成功的范例，我们也可以去听别人成功的范例，那、怎么样把这个东西互通。那这是联合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像做 LGBT 的吕欣杰，然后他也都常常来纽约，那他也都会来参加这个活动、嗯、那也包括这范云在当无任所大使的时候、
哦、
他们也会来
对，
但是大家知道吗，台湾不在联合国里面、欸、他要进去的时候看护照、欸
嗯嗯嗯、对
啊，你今天如果拿的是卡连白、哦嗯、他就不让你进去啊。
嗯 嗯，
那你该怎么办？
那我就想要请问，这就接下来就问了一个问题了，就是你看到是我们现在台湾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进去的，没有办法进到这些联合国讨论里面的、嗯、我们其实常会看到台湾的人一直在讨论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效益怎么算，就我们这些外交行动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做了这么多结果还是进不去啊、
嗯、
我不知道伯承您平常就是在推动这个 Keep Taiwan Free 的活动上面你怎么去看待你现在做这么多事情它的效益。
我觉得因为其实说实在的我们也就几个人，然后每年有比较大的 gathering， 那我们同时还负责其他不同的事情，那如果你觉得说我们今天做的已经够多了然后我们还是没有这个效益，我们应该是问自己说你做的够不够多，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付出你自己该付出的、嗯、对不对，我们不是只是键盘侠、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嗯、有时候一些东西变成物极必反，那物极必反是什么，就可能是像中国对这些国家施加这种压力，而且很无理的压力，
战狼外交、嗯、
战狼外交、嗯、没有错，那他这样子的话引起大家的反弹，反而把这些人都拉到我们这里来。哦、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啦、嗯哦、但是你说一些比较正常的国家来说的话，在中国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可恶的、啊、他们会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啊。那么再回到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种效益，我觉得也是要再回到之前跟他讲的，你觉得当时50年代这些联合国的人在帮台湾的时候，他们有在想这个效益这样的问题、哦、他们有没有想到说哦，我救了这些人，这些人会怎么样？会过来咬我一口，还是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怎么讲，都想太多了。应该是说，你作为一个地球的公民的时候，当你有能力去回馈这个世界，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嗯，
我们常常都很喜欢讲说，台湾又赚多少钱，又是所谓的已开发国家。嗯，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说已开发国家在这世界上所该分担的责任是什么。
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嗯，那美国它可能是每年固定 GDP 的几%，我就是用来做外援。
嗯，
那台湾有没有这一种，台湾从过去的一个比较外交部的机密预算，哦，这样做下去，哦，做的可能有点让人家诟病，哦，所以后来有个国合会，那国合会用比较透明的方式哦，来帮助我们这些友邦或者是非友邦的一些计划，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制度化，让人民可以知道说你今天这些钱花出去是帮了助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哦，这种东西才不会人家说啊，你这是黑箱外交啦，哦，金钱外交啦。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刚刚讲到，就是我们其实台湾人在看这些外交行动的时候，也不能都是从公益的角度去看说，哦，如果我们今天加入了什么或者什么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一个正常化国家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就是我们到底今天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然后也同时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担负起这种地球公民的责任。嗯，就是我们有东西可以去分享，而不是就是只单纯的从好处的角度，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做这个外交行动，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多少好处，如果没有拿到好处，那我们就不做。其实不是这样子。
嗯，
是以一个用更高的标准来看待，
是
或是期许台湾自己能够真的成为国际上一个一份子，然后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对啊，没有错啊。嗯，这个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台湾可能都太过于强调这些效益性的问题，哦，而且这些说实在你不参加国际组织 他们所定的这些规则还是会压在你的身上、欸嗯哦、对不对？我那时候想说、嗯、那台湾又不是这些联合国，那我们就二氧化碳 排到爆、哦、排放大爆、嗯、但是你不能这样啊，你的产品会受到这一种其他国家的打压嘛、哦、因为你没有去遵守这些规则。
嗯，我觉得博淳真的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觉得我们常在做台湾外交的时候，我们会用很量化的方法去衡量很多事情，但是在国际议题上面，你常常是没有办法去做量化的。你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更看到是你自己做一个、有点像蜘蛛人，最近刚好是碰上蜘蛛人那个的风潮，就真的是你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嗯、我觉得今天中国美国常批评中国的，或是国际社会在批评中国的，是它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就它没有尽到它这个国家该尽到的责任。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常常大家注意到台湾是因为台海议题，但是呢，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台湾可以在现在被更注意到的时候，我们同时可以展现出来 being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嗯、就是在这国际体系当中我们也去很负责任的去实行了，而且我们该有的更大的一些责任的时候，让大家看到这个国家它的重要性不是只在于台海的重要，而是在于它本身所站立的价值。这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很可以去往发展的地方。很谢谢博淳真的在纽约联合国第一线就是帮台湾做这样子的推广，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不知道就是博淳可以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想要支持 Keep Taiwan Free 的行动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支持、嗯、然后去哪里去按赞啊等等。
好，我们在 Facebook 跟 IG 上面都有 Keep Taiwan Free， 我们的 IG 是 Keep Taiwan Free 有一个 underscore， 有一个最后有一个
底线，对
对啊，那是 Twitter 啦，那应该都会找得到我们。那我们今现在就是有在卖这个小熊跟口罩的这个组合、嗯、不过目前只有限美国区可以购买，那么我们在台湾的制作应该也快完成了、嗯、那我们就可以在台湾上，我们可能会上个群目，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好，那重点就是说我们会希望大家不仅是在键盘前面我们来支持，我们也可以以身体的行动，除了去叩联合国的门，我们要在世界做很多慈善的活动。我们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连家恩啊、嗯哦、对不对、
嗯嗯、
他可以到非洲去，他可以帮忙更多的人，这些是最实际、嗯、争取国际友人对台湾的这个支持。
没错，
我相信我们当初在给立陶宛那50,000个口罩的时候，我们绝对没有想到说我们可以换回好几万支的疫苗
的疫苗。
对，我觉得一定没有人想到这件事情啊，对不对？但当时可能外交部也想说、嗯、啊，我就大家都给哦，啊，立陶宛你这么小，我给你个50,000，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回来的这个效益居然是这么的大。
嗯嗯嗯，好，那就是也推荐各位的，如果大家之后有去纽约，欢迎大家就是更多的去看看，就是 Keep Taiwan Free 在那个时，就是你去旅游或者去那边工作期间，有没有一些活动是你可以参与的？就像博淳说的，我觉得我们台湾要更走出去去帮助人，我觉得这可以当做我们2022年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新年新希望跟一个期许。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真的很感谢 Keep Taiwan Free 的博淳，那我们就明年见啦，
明年见，
拜拜，
谢谢博淳，谢谢观众各位，谢谢，拜拜，
大家拜拜。